好，我们今天是进入帖撒罗尼迦的第二章。那帖撒罗尼迦不是很长的圣经，所以我也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机会在家里面读过。我是当然是希望大家有这个机会读过了，因为不是太长的圣经。如果大家分一个时间不到五分钟，应该就可以读完。如果你没有读过，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你先读一遍。好像我在解释哪一节的时候，大家比较有一些概念，我在讲哪一节。好，我们请打开圣经，我们来念第二章，一同同声的来念，好不好？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一节，一起来。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诚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我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宗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很愿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好，谢谢。好，这一章算是比较长的，在帖撒罗尼迦书来说算是比较长的一章圣经，所以我很高兴我们用了一点时间先把它读一遍。那我们第一章讲到保罗自己在帖撒罗尼迦弟兄姐妹的身上，他看见他们 在信望爱上面的表现，他们的长进，他们成了别的教会的一个榜样，他心里面非常感激。这一章保罗亲自来说出他自己要给他们做的榜样，因为我们前一章讲到保罗想要他们去效法他，对不对？效法他，像他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保罗在这一章里面就讲到他自己的例子，怎么样子，如何用做父母的心态来对待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也让他们比较有一些的回想，有一些思想，怎么样就去效法保罗。其实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可是在这一章里面保罗特别再讲一遍。这里从第一节到第五节特别的讲到自己，保罗自己的榜样就是以身作则，给那些弟兄姐妹怎么样子，什么叫做用母亲的心肠，怎么样子叫做做父亲的心肠来牧养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以他这里讲到好几样的例子，他怎么样子在大征战中怎么样子传福音，怎么样子讨神的喜欢，怎么样子正确的传福音的动机，怎么样子甘心愿意的牺牲自己，而且不叫他们一个人因为经济的上面保罗的需要而受着保罗的拖累。所以这是他自己来做的一个榜样，他就在这一章里面跟我们分享，而且特别最后的讲到他希望他们在神的面前，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怎么样子保持一个无可指摘的一个表现，一个的生命，让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不是只收叶子也收到果子。大家知道他是谁吗？当然知道。这个在去年九月的时候Charlie Kirk 被谋杀了。那如果你们不太熟悉认识他，应该去认识一下。我第一次听见他跟大学里面的极左的，或许是大学里面那些不太，就是说很为自己个人争取自己权利的一些人来辩论的时候，我就非常佩服他。我认识他的时候应该 Trump 还没有当选，那个因为他已经做这样子的工作，家庭他是做那种传统家庭价值观的那种的seminar 做了挺久的。他有一句名言，这个是他说的， If I die I want to be remembered for my courage and my faith。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他想要人家记得他的是他的勇气跟他的信仰。那当然他被谋杀了之后真的在整个应该是世界性的，因为我也看到在世界其他的地方他的影响力是挺大的。他的影响力的大不是因为他很能够讲，我真的是觉得他这样的年纪31岁，可是他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跟那些大学生来辩论啊什么的。他这个人，你如果听过他的辩论，你实在是要佩服他。我对他是非常非常拜服，非常敬佩的。脑筋转得快，而且言语也很到点，而且他这个人在任何人跟他辩论的时候，他都是非常正直，没有侮辱，也没有生气，也没有很激动，他就是用圣经的话，或是用他自己认为为什么传统家庭价值观是那么的重要来跟你辩论。所以我觉得他是很值得敬佩的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所以我们要记得他这个例子。保罗说他离开帖撒罗尼迦是被逼的，但是他深深的相信，保罗深深的相信，他虽然离开，可是他在他们中间，他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中间所做的工作一 定不是突然的，因为虽然他离开，他受了患难，受了逼迫，他离开，并不表示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在保罗离开了以后就没有受到患难，他们受的患难更多。所以保罗的担忧是他离开了以后，保罗自己离开了以后，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有没有因为继续有的患难而让他前一阵子在他们当中那么短的时间所种下的、所栽种的、所浇灌的会变成突然。所以保罗说，我知道我进到你们那里所有的劳苦不是突然的。为什么他有这样的确据？因为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表现出来的就是他的一个凭据。 They spoke of themselves as an example, as a proof of what Apostle Paul has done。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记得，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肢体之间的关系，我们彼此之间的关顾、服侍等等，都是能够向外表现出我们是不是同感一灵的，我们受的教导是不是正确的。因为教会为什么是灯台？教会为什么是世上的光？要帮助人家吸引到主的面前，就是我们的表现。如果我们的表现跟世界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凭什么觉得我们所信的是对的？他们凭什么知道我们走的是正路，他们走的是败坏的路，如果我们跟他们没有什么分别？所以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就是，他所做的一切，虽然他被迫离开，虽然在当时当地的使徒继续受到迫害，一定不会突然。这个是我们要有的确据，不然的话在下面我们要讲到为主受苦什么的，你就没有这样子的把握可以站立得稳，也没有这样子的坚定可以继续去忍受。主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一个大使命，我们都知道，在使徒行传那里他讲到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去做见证，去到地极做主耶稣的见证，不是做我们自己的见证，我们自己没什么好见证的。圣灵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有这个见证活出来，能够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见证福音的大能，这个是我们要有把握的。如果你没有这个把握，如果你没有这个把握，你所信的就是突然的，你所做的也是突然的。所以主耶稣说，你要去使万民做门徒，所以我们传福音不是只是传，教训他们，或许让他们明白福音只是一个开始。一个信徒明白了福音，接受了福音以后，他继续要做的是怎么样子遵守主耶稣的教训、神的诫命。因为当你遵守的时候，你在行为上面、生活上面、生命上面所做出来的改变，就让人家看见这一个是生命有改变的人。你生命没有改变，你不能够说你重生，你不能够说我是做了主的门徒。因为你做门徒必定在生命上面有改变，这个是一定的，这个是一定的。哥林多后书里面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要明白，今天我们能够接受福音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不是因为我们凭自己任何的力量、任何的功劳，是主的爱显明了，然后就对我们这些本来不配接受他恩典、本来不会被称为义的人称为义了。所以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以后的生命不能够说是自己的生命。所以为什么要受浸？因为你跟主同死同埋葬，然后从水里面出来就是同活。这个的受死、这个的同埋葬、这个的同复活，是基督徒有盼望一个极大的荣耀。没有这样的盼望， 我们所信的都是突然。腓立比说你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你不再为自己活是什么意思？因为你是为主活，基督的心肠就是我们要向他学习效法的一个目标。你为自己活可以的，不过你的福气就是那么多了。你为主活，你的福气就叶子不枯干，结满满的果子。这个是我们自己要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为他活。今天我们下午有受浸的聚会，弟兄姐妹要知道啊，我们每一次在世界上有一个罪人悔改，包括你我在当初的悔改，在天上面他们是开 party 的，这天使都跟我们一同快乐。所以我不晓得大家参加受浸聚会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受浸的弟兄会的姐妹从水里面下去起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唱一首歌，有没有？我们唱什么歌？ Happy Day。 就我们为什么会 happy？ 为什么他得救了，他信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要问你自己，一个弟兄姐妹受浸归主，你高不高兴？你不高兴，你就不属于这个家庭。我只能跟你讲，每一次参加受浸的聚会，你应该是欢喜快乐的，因为我们在地上 party， 我们在地上一同庆祝，在天上的天使也跟我们一同庆祝，你晓得吗？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有一天在天上一起来歌颂赞美神的时候，是很多很多千千万万的人，所以那个歌颂的声音震天，在神的里面都还是不够的，所以神盼望所有的人都得救。今天我们如果在我们弟兄姐妹的里面，或者是教会的里面，为一个罪人得救，我们就欢喜快乐。你是属于这个家庭的，你就不是客人，你是家人。因为神讲说，那使多人归义的发光如星，我们是神发光的星，因为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能力，不是我们的能力，是神的大能，圣灵的能力，可以吸引人到主的面前。这个就是我们成为有福的人的目的，不是只是我们有福气，我们成为有福的人的福气是让别人因着我们也能够成为有福的人。所以我上个礼拜讲到，你效法保罗，像保罗效法主，是一个连锁的反应。你效法了保罗，像保罗效法主，人家就效法你。所以这个连锁反应就是你带一个人信主，那个人再带一个人信主，那个 multiplying 的 effect， 那个成比例的上去的效果是神要的。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自己，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不是的。在神的眼光里面，多一个永远就是多一个，比不多好。保罗自己想到，主耶稣的命令不是说你有空的时候你想一想去传福音。提摩太后里面讲得时不得时，所以传福音是要付代价的，不是永远都是好时光，方便的时候，顺遂的时候你传福音。所以为什么我们会遇到一些患难，我们等一下会讲的比较多一些，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很顺遂的时候，不是我们上个礼拜唱那首诗歌，在明媚的日子中，在欢乐的日子中，我们就忘记了，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也失去了起初那个信心。我们不太记得，因为我好时光我们很容易就享受了好时光，没有想到在好时光里面，原来我们是要去做更多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像保罗一样，在罗马书里面说觉得是自己是欠债的人， 你现在你不会舒服的，你不是要马上快点把那个债务给还清吗？你背着债务，你不会是一个轻松的人。所以保罗劝勉我们，我们应当成为基督徒以后，要觉得背在我们身上是欠别人成为基督徒的一个债，才不会觉得我有空的时候，我想到的时候，我方便的时候才去做我应该做的，吸引人归主，不是这样子的。你要做一个欠债的人。保罗说，他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希利尼人、聪明的，他都欠他们的债。我们要把这种人家灵魂的得救成为我们心里面一个很大负担的这个的心肠，这个就是主耶稣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是这个意思。不然的话，主不需要死在十字架上面。当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主想要救的。主现在不在了，给了我们这个使命，要延续他的工作，我们就是要去做他的工作，使万民做门徒。你欠了万民的债，你跟我就是要去还这个债的。保罗很清楚的在第二章里面讲到，为什么他传的道，他所讲的话不只是用人的智慧，因为他知道他实在是用靠着圣灵讲出来的话，不单止有通畅的地方，有顺的地方，而且是带着圣灵的能力，可以带给人警醒，带给人一些责备，叫人扎心。你知道圣经里面说圣灵是要用来做什么的？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怎么样？自己责备自己。我们的良心很多时候在这个世界上面久了，就真的是习惯了，就不觉得我们做错了什么事需要被责备，因为 everybody does that，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做。所以保罗不要他们觉得啊，我是不是因为缺乏，我想要你们的同情，想要你们的帮助，想要你们的支持，我才讲。不是，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了，在什么情况之下我都知足，所以我不是因为我不足，所以要教你们怎么做，好叫你们来支持我。不是的，他说我因为已经知足了，我学会了靠着主耶稣的能力，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什么都可以做，包括传福音给不顺从的人，像犹太人受了逼迫，就像你们现在受的逼迫一样。这个就是保罗的榜样。很多人传福音是为了得利的，你知道吗？现在最近特别，我不晓得为什么，在我的那个上网的那个 history 里面，最近一直都有那个 mega church 啊、rundown 的一个的例子，那个的报道，特别大家知道 Joe Austin 吗？他们我看了好几篇的报道，都是为什么他现在他的教会没有人了？他的教会不是很大吗？很多教会都是很大，那些教会那么大，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收入也很大，他们的收入每一个礼拜是以那个奉献是以百万算的，很厉害。我说哇，我们教会那个再建一个没问题，如果我们要收百万，那个我们北区母会要开始remodel， 他们说要329万还是什么，还是只是 remodel 哦。你知道，如果我们是要做为利来做门徒，其实挺容易的，因为现今的人呢、你讲一下他们喜欢听的话，他们会跟从你去的。所以 Joe Austin 或者其他那些大型的 mega church 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因为他们讲的是成功福音。大家听过这个名词吗？什么叫做成功福音啊？他们不讲受苦的事情， 也不讲主再来的事情。主再来是苦还是乐？是苦还是乐？苦乐都有，就看你是什么人，看你在哪一边。我们帖撒罗尼迦后面会讲到主再来的日子。可是主再来的事实是，主再来必定有人会受苦，对不对？可是必定有人会非常高兴，希望你我在非常高兴那一类。他们不讲主再来，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主再来的信息不是很多人喜欢的。主再来是要审判的，主第二次再来不是要拯救我们这些肉体会被拯救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可是主第二次再来是为了审判来的，弟兄姐妹。所以如果世人没有在救恩 的路上没有得着这个福气，他们就是要受到审判的。主再来的时候他们是受到审判的。如果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们会想要受审判吗？他们会想要被人告诉你这一生做了多少的错事，你会想要听吗？你不会的。所以他们大型的教会，他们讲的都是你要奉献，神就大大赐福给你。他有一个我看到Joe Austin 他的一个 interview， 然后他们就说你相不相信所有的人都会上天堂？他说是，所有的人都会上天堂。有什么问题？这个是正确的福音吗？不是。可是多少人接受他这一套啊？多少？你知道多少人接受他这一套？他的 church 还是广播性的，他是不晓得几个 million 都在听他，而且几个 million 每一个礼拜去他的那个 stadium 里面听他讲到，十几二十年了，他带领了多少人走了灭亡的道路？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们传福音带着是一个得利、得名的心态，我们是走灭亡的道路，带着那些人一同走灭亡的道路。你要知道那个事情的严重性，因为有一天你跟我都要站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论功行赏，没有功，不要说你有劳，你是要羞愧的，你是要羞愧的。所以不要把它看成很平常，不要觉得成功神学，或许人家跟你说，哎，信主怎么好，有福气，对，信了神你的福气是很大，可是这个福气是带着你一个的要有行动来表现你是接受福气的人。所以我们跟不信的人应当在行为上面，在思想上面，在生活上面应当有分别，没有分别的你不是基督徒，或许不是有生命的基督徒，或许是不是受神喜悦生活的基督徒。保罗自己说过，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就是传道的靠着他因为传道的这个职分来受到供养是应当的。那保罗自己现在就讲过，可是他这里说他完全没有用过。所以在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在保罗在他们那里那么短的时间用了他许多的心力来栽培，虽然时间短，可是保罗没有要过他们在金钱上面的奉献，因为保罗是在宣道的旅程当中，保罗很能够明白一样事情，如果信徒不明白什么叫做信福音，什么样叫做听主的话守主的律法，叫你们在金钱上面的奉献给他是不合理的。他自己也保持这样子的一个初心，他不要叫他们因着他的需要，肉身上面的需要有过任何的累赘。 如果我们看帖撒罗尼迦思想里面的经节的话，我们会想到它跟其他的书信有一些不一样。保罗没有在这个书信里面提醒他们怎么样去运用金钱啊、要怎么样子好不要浪费钱啊，要用得合宜啊，没有。我们可以推测，因为当时的帖撒罗尼迦的地方都是归附进犹太教的外邦人信耶稣，是不是？我概论的时候就讲过，所以推想他们在当时，有钱的人或者是贵族富足的人，通常都是希腊人，他们外邦人应该是属于非常基层的工人，收入应该不是很高，也不是很富裕。所以保罗没有叫他们因着自己本身已经有这样子不是很富足的情形里面再要他们来供给自己的需要，所以他情愿自己一边织帐篷一边传福音，都不要累着他们。所以这个是保罗的一个基础。所以啊，我们很多时候要，我比较喜欢，因为我是在会堂长大的，初中的时候我就来会堂，就信主了。所以我们会堂一向相信的都是奉献，像在那里你们自己有感动自己奉献，我们不传那个奉献袋，不传奉献袋，我们不太做那个，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有还没有信主的人来参加聚会或者什么，他们接到你这个袋子可能不好意思，或者会觉得有一些尴尬，我要给呢还是不给呢？当他们还没有明白什么叫做奉献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给他们这样子一个压力。我记得很清楚，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还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年纪很轻松，不太明白这个奉献的意义。我记得有人上门按门铃，上门是我都不接触哪一个教会，教会的两个不想他们是什么身份，传道人还是也不晓得，就是那我父母亲请他们进来。那个时候那个是50年以前，我们家请陌生人进入都挺安全的，不会觉得会不会遇到什么。讲中文，他们进来就怎么样啊？神赐福给你啊，讲了一大堆，然后就请我父母亲捐献，他们要建堂还是我父母亲就愣了一下，他说我们都不信耶稣，你怎么叫我们捐献？那他们就讲很多，哎呀，神会赐福啊，怎么样啊，讲了一大堆。我在旁边听，我觉得我就跟爸爸妈妈讲，给了这样子，这样子对于你是有福气。他那时候太年轻了。然后父母亲还勉为其难，我就不晓得他们给了50还是什么。然后50年以前，我觉得对我父母亲来都是做工的，家人就觉得挺多的。然后给他们送走了，又父母亲说骗人的，就上来骗钱的。我父母亲对那一次的那个捐献很不以为然，很不高兴，就觉得这些人就是来骗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现在啊，很多人是用这种的目的，或许是不正当的手法。你如果没有一个奉献的心，你被人家掐着脖子让你奉献，或许被人家说服你奉献，这个在神眼前，你说你觉得神会悦纳这些奉献吗？悦纳我父母亲所给的50块也好，我都不记得他给了多少，不悦纳。因为第一，我父母亲根本不晓得怎么叫做奉献；第二，他真的是觉得被你们为难或者是很尴尬，你一直在哪里讲，我还一直不给，好像那些乞丐在你面前一直给你看见他，又老的又小又少的，还有一只狗你不给，你好像觉得你自己很没同情心，你会不会尴尬？你怕不怕那些在会员旁边，你车停在哪里，他们要你给呀，要你给呀呢？看都不看他们，我就不敢看他们，因为你不好意思，会不会？你有没有试过？有，我停在红绿 的时候，那些人上来拼命帮我擦玻璃，擦完以后要问我拿钱。我心里面我又没有叫你帮我擦，可是看见他，我又觉得他帮我擦了玻璃，我不给他们又觉得好像不好意思，就是那个心态。可是你用这样子的行动来收奉献是不对的，我只能够说我非常不赞同。我现在晓得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如果什么人是这样子来要收奉献 ，mega church 就这样子收钱的，就是收奉献的，一直跟你强调神会赐福给你，你给神就赐福给你，那我不给神就不赐福了吗？是不是这样子？因果嘛。可是神的福气是不是这样子给的？不是。所以为什么这种的神学是不对的、不合格的？我们要明白，我们要会分辨。有一本书，我应该还没到。有一本书叫做《谁人拿走我的鱼肉》，Who took my cheese away？ 这本书啊，它的目的是要帮助那些人对不断改变的环境，因为环境是不会不改。它这本书就是鼓励那些人对不断改变的环境。好像你的工作啊，你的财力啊，你的事业啊，你的人际关系都不可以控制，在你的控制之外改变，你要怎么办？这本书就鼓励你，你不要看那些，你就继续往前，就是往前，向前看，向前看，不是金钱的钱，是前面的钱，向前看。因为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控制那些都会改变，所以那些人已经把你以为你拥有的已经挪走了，他们就变了。你不要看，你继续努力，再成果。他是这样子鼓励。这个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还可以，因为是正面，起码是正面嘛。不要让你一直在懊恼的里面，哎呀，别人家拿走。可是你怎么样子常常保持这个正面的消息？这个你被人拿了第18次以后，你还是那么正面吗？你还可以保持那个正面吗？就看你的 motivation 是哪里。这本书出来以后，有另外一本书，谁人移走我的乳酪 ？Who took my cheese away？ 这本书就是要反驳前面这本书说。那些是给那些逃避现实的人写的，给你精神安慰，让你不要只是 沉醉在你很可怜啊，我赚了那么多就被人拿走了，我存了那么多就被人拿走了。他说你要在别人拿走你的乳酪以前先拿走他的，所以你不要怕别人拿走你的，你先拿掉他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够强大了吧？这个好还是不好？正面还是负面？对很多人来说，这个很正面，非常正面。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要遭殃还是做强者？你要哪？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嘛，就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我们不晓得什么人讲的，听起来好像。这个时代充满很多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让我们觉得好像对呀，可是其实没有圣经的真理。因为为什么它是真理？真理就是它不会因为时代，不会因着时间，不会因着环境来改变，这个才是真理。所以福音啊，是叫人的道德啊、人生观啊、价值观啊存在很大的冲击跟冲突，才能够让那些人不安。福音原来是叫人不安的，我说福音是叫你有平安，对，你接受你就有平安，可是你不接受他就让你不安。 Charlie Kirk 为什么被杀？因为他讲的家庭的价值观带给人很多的。所以 我们今天在我们周围的人从我们身上得到平安还是不安，今天你在那里聊天讲话或者是讲到时事的时候，那些人觉得他是跟我们一国的，还是他这个人是骑行独立骑行，谢谢，突然这个字讲不起来。所以啊，如果你要顺从群众，就是 flatterer， 你就是奉承那些人，奉承的人讲不出真话，因为他只是要你听得高兴。真正的、真正有生命的人讲的话，会让人不安。我在做工的时候，还有退休，比较在我们这一行，绝大部分我做护士做的时候，我只能说，绝大部分我所认识的护士都是清楚的。就是比较 level 的，他们都是觉得啊，这个堕胎，他们都是觉得你要尊重人权啊，所以你不要跟我说同性恋不好啊，不要跟我说男跟男不行啊，你们不是的，他们都是觉得可以的。所以啊，我在我做工的地方，就算是不过我也只四十年只换了三个工作，我都是异类，我只跟你说我是异类，很多人都知道。可心里是反堕胎的，我是 pro-life， 很多人都知道啊。要讲什么？因为，我这个行业 ，you will be amazed 看见有多少的同性恋。所以那些同性恋的同事，不能说他们不喜欢我。因为我跟他们其实都挺好的朋友，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各方面侮辱过他们，或者是，只是他们很知道我是绝对不赞成的。我还有同事，跟他的，他是女的，跟他的太太去收养了一个孩子，那些我的其他的所有同事都给他弄一个baby shower 的 party。他们就请我参加，我就被拒绝。他们说：“哦，为什么不？”我只是说 ：“I can't agree， 我不能够同意。”我也没有说怎么样，不用多讲。但他们知道我是拒绝。很多时候啊，你说当然他的心其实也挺 generous 的，他也没有怪责我。可是。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世界观、我们的三观是会让人带来冲击的，知道吗？应当起码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的观念是不对的，他们走的是灭亡的道路。今天你索多玛，我们那么久以前已经有同性恋了，所以现在日光之下没有新的事，不信，所以他们只是更猖狂的，或者是更理所当然。以前偷偷的躲起来 closet， 现在是束之以众。明明跟你讲，我就是那样子，你非但要接受我，而且还不能够不同意。所以你不同意就是你就是歧视，可以告你，你知道吗？可以告你的。这个就是现在的世界，你不能够说你不同意，他们觉得你是偏见，觉得你是sexist， 觉得你有那个歧视，可以告你。现在就是一个与神为敌的一个社会，不是现在，一向都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你跟外面的人相处得很好。不信主的人跟你一样，没有什么分别，你也觉得非常自在，他们也觉得你在他们中间非常自在。我们要想一下，主耶稣基督为什么 用他的爱来告诉我们，因为世人的罪，在他眼中，在神的眼中，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可以抹去的，所以他要从荣耀的宝座上面下来，顺服，卑微顺服，他需要卑微吗？他是荣耀的，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有那个荣耀，从宝座上面卑微，而且死，用罪，在那个时候罪。最残酷的方法，最羞辱的方法，病。所以保罗说：“我们爱你们，甚至愿意把性命。”所以他用母亲、用父亲那种爱的心，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是非常愿意。非常愿意那种的温柔，那种的牺牲，那种的不计较。所以保罗说，虽然我可以要你们奉献给我，或许要你们来供给我，可是因为我是用母亲的心肠来爱你，所以我情愿不接受你们的供给，因为会累的，因为他们保罗知道他们基层那个时候他们的生活在物质上面有病，所以这就是一个牺牲。我上个礼拜讲到，如果你用爱心去做一件事情，用劳苦不是人，没有牺牲不叫什么，没有牺牲那个结果，顺便跟牺牲不一样。哥林多后书讲得很清楚，保罗在跟哥林多教会讲这段话的时候，他说他恢复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匠，他接受了其他教会的供给，可是他没有要哥林多的教会的供给，他不接受。我们要记得他在帖撒罗尼迦留的时间很短，可是哥林多他留的时间很长哦，一年多，所以一年多的时间，哥林多的教会的供给保罗没有接受。他这里说，我特别有红色的字，他从马其顿来的弟兄，这个弟兄们，这个是托往，这个是重字，很可能这里就是讲到马其顿的教，没弟兄，接上我们家应该就在，所以他不是一直都没有接受哥林，接上我们家教会的贡献，他有，他们成熟了以后，在道理各方面成熟了以后，他们已经明白贡献的意义了以后，他有贡献。所以这个是你要按照那个时候的情形，按照你在神面前接受的感受，可是这个是做父母亲的，愿意为了保罗其实自己在那里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是守律法的，很热心的。保罗刚刚信主的时候觉得他自己真的是无可，他这里圣经讲到说他是无可指责，希望我们什么人可以保罗其实差不多，他差不多了，他没有信主以前他都觉得挺高级的，无可指责律法上的意义，可是今天我们得救是因为律法的意义。当你自己以为你是无可指责按律法上面的意义说，这是你以为不是神眼中的无可指责。保罗自己觉得他应该算得上，可是原来不是。他到最后在提摩太的时候，他已经要临终了，他那个时候想到，原来呀，他是罪，所有的罪人里面是最差的。一个刚刚信主的时候，心里面或者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大家觉得自己真的是很伟大、很有意义的人，一直到他。临终要见死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在准备的时候，我自己灵修不到十天，我有那个四篇这些经文啊，就特别在我里面灵出来，然后我一直在想，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 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是什么？隐而未现的过错。所以这个过错是什么？你做了没有？这里的过错你做了没有？隐而未现，做了没有？做了。那为什么你不知道你做错了？这里说是隐而未现，所以你不晓得你做错了。你做的时候你做了，可是你不晓得是错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晓得，当你觉得自己很不错的时候，原来你已经做错了，只是你不晓得你做错的。你不晓得你在讲话的时候，在做事情的时候，你伤害了某一个弟兄，伤害某一个朋友。或许在那个时候，那句话、那个行为不应该做，不应该讲。只是你不知道，并不表示你没有错，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自己灵修的时候，我突然间有很多我做错的事情在我眼前，而且一直不断的来。我真的在神面前认罪。为什么我们要活着？要纪念主，因为你在纪念主的当中，你就会发现原来你做错多。你如果不在主面前过饼纪念主，想到主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为了你，为了我，做错的很 obvious 的当然。可是你那些你做了你都不晓得自己做错的那些有多少，保罗在那个时候就是做错了都不晓得。弟兄姐妹，我们晓不晓得我们什么时候做错？有的时候我们不晓得，可是并不晓得没有错，只是我们不晓得而已，并不表示我们没有得罪人，并不表示我们没有伤害人，并不表示我们没有骄傲自大，都有，只是我们不晓得。可是那个也是罪恶，任意妄为，这两节是二十三节是在一起的。什么叫做任意妄为？任意妄为，我特地去找一下英文，它是 presumptuous。就是那种放肆又狂妄，就是我认为，你当时的认为并不表示它是对的，可是因为你放肆，你自大，你就觉得怎么会是错的呢？就是任意妄。我们有多少的时候常常犯任意妄？所以为什么大卫我很喜欢？这边好像巴的今天提到的那个永恒的赞美，我买了这本书，常常拿回来看，真的是让我诗篇是真的是很伟大的一本书。我们在当中能够明白为什么神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我们有多少的时候像大卫一样，能够自己晓得里面有多肮脏？因为我们里面的肮脏就只有神知道，你不讲没有人知道，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犯了你都不知道，可是神知道。你要在神面前有清洁的良心，你必定要认罪，每一天认罪，不断的认罪，就像我。所以我自己在这方面实在是得了很大的启示，凡事对得起主，凡事都可做，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做，但不都造就。我们做什么事情，行事为人，要以蒙召的恩相称。蒙召的恩，是表示我们效法基督哦。基督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你如果效法基督。基督的心为心，这是一个目标，并不表示我们很 很容易就做得到，甚至做得到。所以成圣是一个过程，成圣不是今天做了我到了，成圣从来都是一个过程，是不断的，一直到我们有一天见主。保罗说，我是用一个父的心来教导你，师父有很多，为父的只有一个。所以保罗对他们帖撒罗尼迦的信徒那种的关切，那种的心里面对他们渴慕见他，跟他们在一起，显出了他对他们有多关注。他常常都说，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不要只是为着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很多很多所谓的现在所要的 hot topic， 跟有分。我们就这样，就是要叫雅典人在那边多说听听讲新闻，因为新闻 juicy gossip， 讲一下又不伤害什么人。凡是这些的话对人没有益处，要不要做？我们喜欢当吃瓜群众啊，我觉得就是在那个，我说哦，这个什么意思？我也不想讲吃瓜群众，不要吃瓜，不要做这些。我们要心里面要知道，有一些事情我们要知道，有一些事情你是假的道，为什么我们要痛？因为这个道在很多神任不灭亡的人身上也都他们觉得并要跟大家打打起来，可是都把这个哪里有天下哪里有那么好的、啊、事情就这样，你什么都不用做就得是吧？没有白痴。可是在灭亡的人你是假，从来都不在信主的人就有免去永恒死亡的。我们真真实的真正在真实，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是假的，很容易不要忘记是假的。如果你是准备，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不是的，我不是的，因为我不是的常常让得救的道理是大的。有没有觉得这个是错的？所以我们要受苦。为什么神给我们受苦？因为要提醒你，自己太好了，太顺遂了，太顺遂了，你就觉得理所当然。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被自己就好像被戳一针一样，不戳你一针，人不清醒的你摇摇欲坠。醉过去了，要将豆腐的清楚。大家看过这个电影吗？那个它是2004出来的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出来的时候啊，我去看过，我看这个电影，我真的是哭的，就是不能够明白主耶稣为什么为我这样子的罪人受那些苦。他是天上荣耀的主。创造这一些，为什么？为什么他为你？为什么为我？忍受这些苦楚啊！因为他太……那个时候出来的时候，很多的犹太人很反感，因为好像把罪名钉在他们身上一样。是不是他们杀的主耶稣？算是了，虽然是罗马人给他钉上去的，可是是他们鼓动的。他们为什么不想要提呢？帮好人给帮好人，听得懂吗？不知道。缺口的人又不想要用缺口的碗，因为他提醒你，你就是那个缺口的。在历史上面不能够拒啊、不能够deny， 不能够说。我们没有杀主耶稣，因为历史上面就是。可是他们不要提，为什么？因为让我们觉得他们很邪恶。 事实就是事实了。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也出很多汉奸呐、啊，就说哎，那个不是中国人，不可能这样子讲。所以我们要面对现实的地方是什么？是你，是我的罪，这样子也是增加的，不是你的太阳，不是你的马，不是你的，不是平地，不是，是我的罪。这个就是为什么你要藏波比纪念，为什么我要藏波比纪念，我们不记得了为什么主耶稣要死，他不死我们不能走。所以啊，在马其顿，在雅盖亚，这些的信徒因着帖撒罗尼迦，他们信徒虽然保罗被迫离开，可是那里的信徒继续受了逼迫，他们的名声就好像上礼拜讲的传扬出来，证实了他们所信的道。保罗在那里讲到，他说我跟你们是面目离别，心是不离别。这一句的原文应该是我被迫使你们成为孤儿的意思，有那个迫切的心，不是保罗想要离开他们，是被迫离开。所以保罗勉励他们，不要因为你们继续受到逼迫就以为你们是唯一受苦的人，因为这些犹太人逼迫主，逼迫了我们，也会逼迫你们，因为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主一样，所以我们受到的逼迫都是一样的，所以要用受苦的心智来做武器。你们不受苦不晓得荣耀是跟受苦，Corner way， 就是硬要把保罗从他爱他们的那个观点里面 remove 拿走的意思。这个在原文里面是表示一个被迫切割的一个意思。保罗在十九节里面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就是你。这里的原文其实啊，是前面十九节是站立得住，原文其实是没有的，所以它是中文翻译的时候特别给它加上去，所以原来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子翻。他说，保罗所夸的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在他面前的你们吗？所以保罗要夸他们的不是工作，站立得住的工作，是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品性，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是保罗夸他们可以成为保罗冠冕的，他们是人，那个强调是人，不是那他们的工作，强调的是人。所以啊，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如果今天你的孩子学业有成，或者是人生很好什么的，他们就是你的喜乐，就是你所夸的地方。你夸的是他的成就呢，还是夸的是他是你的儿子？我很多时候是夸成就，他没有什么成就，好像。保罗所夸的是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想要成为别人的荣耀，不是我们手中有多少的工作。不是你贡献了多少钱，不是你去教会做了多少人，是我们在神面前那种的性格，那种的表现，神就说你们是我的荣耀，你们我跟你这个人，神所要的是我们这个人的。所以最后我继续用陈耀宏牧师他在他的书里面还没上半这一书，用这样子的一个十九节的主耶稣的再来做一个结束，璀璨生机，因为你新的人，新的人生，所以你恭敬等候主耶稣的再来。这个是我们今天生活要做的目标，不是我们手中的工作贡献多少，做了多少的工作，是我们在我们的行为生活上面，我们这个人能不能够被神称为，就是 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从来的都是爱我们这个人，你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主，你所要的不是我们的工作，不是我们所要奉献给你的金钱、时间、才能。主，你所要的是我们对着你那个心思意念。求主你帮助我们，常叫你自己的爱和恩典在我们的心中做提醒的工作。主，我们很多的缺陷，我们很多的不足，我们很多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主你的恩典常常在我们的心中，主叫我们对准你，叫我们对准你，好叫我们知道这个成圣的道路是你所愿意我们不断长进成熟的。感谢赞美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时间，也是把下午受工的聚会放在主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